所以四个脚是同时存在的，七个头是连续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是七个王，而这个七个王呢是都是在罗马，都是在罗马城的，所以这个王是指着大王，指着七个罗马皇帝说的，七个罗马皇帝说的。那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再回到第三章，那第十三章，我想我们现在清楚了啊，这个兽呢有十个脚，有七个头，那么这个七个头告诉我们，它的的确确是首都是在罗马城，没有问题，而且呢那是指着七个罗马皇帝说的。那么这个七个罗马皇帝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亵渎的名号，换句话说他们自己称他们是谁，这是七个皇帝。那么然后你再读十七章，那就再说十七章，再读十七章呢啊，那个又有七位，第十节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。这个倾倒在希腊原文是不得善终，换句话他们都是横死的，不是好死的，好死是气绝气脉而死，这个横死嘛不是被刺杀，就在就是横死的。所以呢这五位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那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个当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七个罗马皇帝啊，那个五个已经不得善终，一个还在，那就是指着多米田，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皇帝说的，一位呢还没有来到，所以这就指着这七个头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罗马自从有皇帝以来，到这个约翰写这个书信，一共有十二个皇帝，那这里怎么是七个呢？所以你很清楚，这个七个有，就是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不得善终。你看你们十二个里面有几个，有起码五个，不是有几个都好死的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还有呢，不是所有的都是什么样，不是所有的都是有亵渎的名号，他不自己称作他们是谁的。所以如果你仔细把这个，你仔细的把这些所以自从罗马有皇帝以来，虽然有十二个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面一共有几个呢？这里面起码有六个，是因为到现在还活着的有六个。那么第一个是Julius Caesar， 那就是尤流；第二个 Tiberius， 第三个 Caligula， 第四是 Claudius， 第五个是尼罗。然后第六呢就是多米田，这六个你去读他们的历史，他们都是不得好死的，不是就没有得好死的，就是说不得善终。那么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是自己称他们是神，要人来拜他们的，那你去读别的皇帝就没有。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是就这个兽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一个特点，这个整个的兽就这样一个特点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要稍微的再加上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兽一面是指着什么？指着国来，将来敌基督的国说的，就是指着罗马帝国复兴那个复兴的国说的。那同时呢，这个兽也指着王说的，所以也是指着人来说的。所以这只兽呢，你再读下去，你就发现的的确确怎样？的的确确是指着敌基督说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这只兽就指着敌基督是从罗马帝国里面出来。那么而且你去读第三节，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很有意思，意思就是说它其中有一个，现在你回过头你知道这个七个头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七个王里面有一个王呢是怎么样，就是那这个王应该就是敌基督，没有问题啊，因为他受了死伤，然后好像又复活了，是在七个王里面的一个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到底敌基督谁，你就到这个七个头里面去找就可以了。所以呢在这里，那么然后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个兽。所以你如果真正要知道这个兽是谁，那么你除了十三章之外，那么你还要去读什么？还要去读第十七章才可以。 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我大概读一下，我不告诉大家，只是你们回去可以试试，再读读看。那么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七节哈，天使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她那十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兽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。”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那这个像猜谜一样。那到底敌基督是怎样呢？这里告诉你是他的历史有四个。第一呢，先前有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是先前有，就是说在约翰以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他已经死了。然后呢，将来他要从无底坑里面上来。 最后呢，要归于沉沦，就要丢在火湖里面。那这就是敌基督的历史，一共分成四段的。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就这个谜面来看很清楚。就敌基督呢是哪一位呢？就这一位是先前有的，那就是在罗马皇帝里面其中一个。然后如今没有，到了约翰那时候已经死了，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最后呢要归于沉沦。 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第十节，这个七位王啊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那就是五个已经死了，那就是先前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敌基督呢，应该是这个五位里面的一个，因为先前有嘛，那因为还在，因为还没有来到。 那么第十一节更有趣了，那先前有，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那如果你把它和第八节对照一下的话，你看见吗？第一个是这个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那现在，然后最后呢是归于沉沦。那么中间又差了什么呢？又差着就是第八位。 他也和那第七位的同列，这不是把大家搞糊涂了吗？到底第七个还是第八个？第七个是对的，第八个也是对的。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快没有了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我们在这个以前，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这个敌基督是谁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，那个钥匙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答案来，那就是第十三章。 第十三章，在这里第十八节，在这里有聚会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他的数目是666。所以敌基督的数目就是这个兽，他的数目是什么？是人的数目。他第一个是人的数目，不是个制度的数目，是个人的数目，也不是个地方。 那么他的数目是多少呢？是666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要知道敌基督是谁。许多人呢，只是根据666，他忘记了你要把十三章前面读好，当然也要把翻译历史读好，然后呢，十七章也要读得清楚。那最后呢，这个666就有帮助了。 否则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你随便算，你可以找到一个是666，它不一定是敌基督的，你明白吗？那现在我想我给大家看一点这个胶片就很清楚。那我想我不要关掉，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啊。你看呢，普通有的人认为极星级呢是敌基督。 那或者 computer 电脑是敌基督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右边这个规则，你看这个规则哈，那就是你要假定这个 A 呀等于6，B 等于12，C 等于18，D 等于24，E 等于30，那这样 D 等于156。你如果根据这个规则的话，那 Kissinger 你看看64加54加114，144，84，42加下来刚好是666。那么电脑也是如此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那这个就是人的数目，就是你如果要算数目的话，那么这是一种的算法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谁告诉我们 A 要等于6，谁告诉我们 B 要等于12，这是随便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能当成游戏来看，你不能认真的啊。 但是我用这个东西来说明，等一等，我们最后要知道到底敌基督是谁，是可以算得出来的，因为它是有个数目。那么，但是以这个来做说明，大家以后就会清楚。那么，比方说希特勒，大家也认为他是敌基督，那不过呢，要换另外一个规则，就是 A 呢等于100 ，B 呢等于101、102，这样就下去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希特勒刚好是666。那现在要问说，为什么这个规则跟那个规则不一样？没有人回答得出来。还有拿破仑也是这样。拿破仑，我想大家那个规则是这样，规则就是 A B C D E F G， 这都是1到10，然后呢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，然后101、120这样下来。那你看这个 J 跟 K 啊重复，我就不懂。如果 J 是10，K 是10，那么 T100，V 呢也是100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要凑的，你看得出来吗？那最后呢，它根据这个规则呢，结果也是，那不对，也对，这个对，我还没改过来，应该666。那么大家凑凑看啊，你一定可以凑出一个结果出来，在拿破仑。还有大家认为这个我想这个是教皇，那么这个是连这个都相信的，就是连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相信说教皇是敌基督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这个在拉丁文里面呢，教皇乃是神儿子，这个是儿子，这个是神，这是儿子，然后呢这个是他的这个代理人啊，神儿子的代理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V 是5嘛 ，I 是1嘛，然后 C 是100嘛，那么然后你看这个 L 是50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 ，D 是500，那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如果你把这里面所有这个加在一起，那其他的算零了 ，A 算零了，我通通这样加在一起，刚好是666。所以如果你照这样来算的话，很多人，所以你如果去找那个历史的话，很多人都是敌基督候选人。那么最近他们算了这个 Bill Gates， 你叫最有钱的，他也是，不过那个算法就用电脑来算的，跟这个不大一样，这个游戏不大一样。我想因为大家不是都十分懂，那其实有人也是很有意思去把它算出来，那么也说他是敌基督啊。但是我是用这个来做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你一定要把圣经其他的条件把它放在一起，符合了以后，然后呢用这个东西来确定到底最后的答案是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准则呢，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将来的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。那么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想我顺便再提起一件事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你看呢，这里有一个这个是21，是21。你看啊，这里是一个点，放两个点，这是三角形。然后这个翻三个点，这个也是三角形。然后呢，四个这也三角形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数字叫做三角形的数字，就是1+2+3+4+5+6，那么这样嘛，刚好是21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普通我们称21，就是称三是个三角形数字，六也是三角形数字，10也是三角形数字，15也是，21也是，懂吧？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三角形的数字。那么现在很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兽一共是36次，不多也不少。那么666呢，刚好是1+2+3+4，一直加到36，你试试看。而且如果你要赌场去啊，他们告诉我们那个什么什么转盘，我从来不知道，那转盘听说是36，我想大家有的是晓得啊。所以这个所谓的666这个数目，只有圣，你知道这个老约翰给我们两个数目，一个是153，一个是666，都是三角数字。换一句话，你可以照这个来排。最后呢，你果然能够排出666来。那我现在给大家排排看，这个是666，信不信由你。你看啊，这个是从 一，然后二三四五，一直排到三十六，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，一直加下去，你看见是刚好什么？刚好是刚好是666，大家可以算得出来。那么最有趣在哪里呢？最有趣就是这个六百三，这个哈、啊，首先我们要问，你看哈、啊，你这里面可以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个三角形。这就是这样三角形，如果你把它这样做，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？12个这样的三角形。那么还有呢？大家算算这个最外面，从最外面有几个啊？一二三，这个代表OK， 那这个都代表寿哈、啊，每个都代表寿，所以一共是666个。所以如果你这样，你光算它外面哈，从这样算的话。三十六应该是108，减去三，减去三个角，那这就是整个，你这个边外面的边刚好是105。那105是什么呢？105是等于30乘上3又二分之一。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？有趣就是如果你把12乘30，再乘3又二分之一，刚好多少？1260，那1260我们说过是什么？就是三年半那个天数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，那个妇人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有多少个星星呢？12颗星星。那么月亮呢，刚好30天，然后呢，一共多少年？是三又多少？三又二分之一，所以你看看呢，这里的12，就这个寿，这个数目是12，再乘这个，刚好是1260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2章的前面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刚好又在这个里面，很稀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实在是很奇妙。那么同时大家试试看，你去读四福音讲。